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救恩，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能够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那第二章我们看到啊，重点是说神的救恩，主耶稣成就的救恩。那在罗马书的三章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神为了把亏缺的这个荣耀恢复过来，所以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那么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来成就救恩。成就救恩才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才可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和神关系得以恢复。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珍惜这么大的救恩，不可轻看。如果轻看了神的救恩，那这是我们将来可能会面临非常不好的光景。这神一再提醒我们。那我们今天分享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同蒙天召，那么天召从天上的呼召，那就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从天上，就是神亲自的呼召，这出于神的，不是因着我们长得好看行得多好，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另外这儿这个天召可能是用与属地的做一个对比，那属地的是污秽的，属天的是圣洁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寄居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圣洁的。说圣洁弟兄啊，那指的是重生得救的所有的信徒。那么在这儿，在当时来说，指的是那些希伯来的弟兄。那今天凡是我们说，你们既然蒙了神的恩，神呼召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应当什么？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那就是这个我们应该包括从神领受的，说教导他们的是承认的，那么我们作为被神呼召的所有的信徒，我们应该去思想。那承认什么呢？作为使者的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耶稣，这儿提到了主耶稣的两个身份。第一是作为使者，那作为使者呢是受差遣的，那主耶稣是受父神差遣来到了地上，又成就这个大事。另外是第二个是作为大祭司，我们知道第一个大祭司是亚伦，那亚伦作为大祭司，不是摩西推荐的，不是他自己推荐，不是这个以色列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神亲自指定的。所以主耶稣也是。这儿特别提醒我们应当思想，就如果我们今天也是属天的，我们正是蒙着神重生得救的，我们就应该思想主耶稣作为一个使者来到地上他所做的一切，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为我们做了献上了挽回祭。那大祭司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是让我们和神和好的，是他当时作为大祭司，那么在到了至圣所一年一次为他自己为所有人来献祭来赎罪，来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主耶稣就是做了这样的职分，这是我们应当思想的。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这儿把主耶稣和摩西对比，或者摩西和主耶稣对比。我们知道，我们看旧约摩西是非常的忠心，真是在神面前敬的忠，敬，那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都摆上，能摆上的全摆上，不要落下。我们无论是在公司里面上班，或者给别人打工，那我们在做我们本身的那份工作的时候，我们只要做好了就行了。老板也是要求我们做好就行，他没有要求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用尽。但是神要求我们是敬重，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敬。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能在神面前所摆上的忠心在别人看来不一样，但是神知道他是不是敬重了。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就提到那两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神主耶稣不看我们的能力怎么样，他看我们是不是在他面前真的把所有的生命都付上了。这就是敬重。那敬重呢，其实就是照神的心意，凡事所有的事都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主耶稣真的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不仅摩西做了榜样，主耶稣更是给我们做了榜样。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当时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 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就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在软弱时候，如果是有哪怕有别的办法就让这个杯离开他，但是如果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去行，而是照神的意思去行，这就是敬重。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是神啊，你应该怎么做，你为我做，你为我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已经打好了草稿，我们已经写好了方案，交给神，神啊你就这样做。这个不叫敬重。敬重就是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放弃我们自己的所有，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摩西做到了，主耶稣更是做到。所以这儿特别强调了这个重心，一个是摩西，一个主耶稣。那他下面 做比较以后，紧接着第三节就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虽然摩西和主耶稣一样在敬忠，但是得荣耀是主耶稣比摩西更配。为什么更配呢？下面有两个方面。第四节说，因为房屋好像，下面是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这句话很明显，摩西和主耶稣相比的话，一个是建造房屋的，一个是房屋当中的一部分。那从这儿来看，摩西作为神的仆人是很忠心的。那今天教会里面也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很忠心的。不管我们人怎么忠心，再属灵，我们也是神家的一份子，是被建造的一部分。但是主耶稣他是那个建造者，所以这个建造的比被建造的一定更尊荣。是从建造方面，第四节继续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房屋的就是神。这儿再次暗示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建造房屋的，他就是神。那摩西呢，只不过是房屋大众的一部分。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是仆人，在神的家里面敬忠，那么在当时以色列百姓那是神的家，今天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我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来敬重， 不光是传道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在神的家里面敬重。但摩西他作为仆人在神的家里面敬重是要做一件事，敬重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为了要将来必传说的事来做见证。那将来必传说的事是什么呢？就对于摩西那个时代来说，将来要成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指的新约时代，指的主耶稣基督以及教会的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就说，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摩西就代表律法，律法是将来美事，就是将来这个新约时代主耶稣要成就的事的一个影儿。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他也说，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主耶稣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当时圣经呢就是指的旧约部分，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说整本当时的旧约那个圣经就是为了主耶稣做见证，今天整本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也是当时摩西在神的全家来附上自己的本分来敬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经历的事或者已经经历的事。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摩西是作为仆人，而主耶稣作为儿子，仆人和这跟儿子那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儿子才有资格来建造这个家，这个家里面的一切儿子是有资格有权柄的说话的，而仆人没有权柄，他真的是按照儿子的吩咐去做。所以一个虽然摩西在敬重，主耶稣也在基督在敬重，但是两个的地位完全不一样。所以从上面来看，那就是为什么说主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一方面主耶稣是那个建造的，摩西是被建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摩西只是仆人而已。下面第六节继续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那么就是可夸的值得夸口的这个盼望，那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盼望是什么。和胆量，这个胆量在原文里面指的是对神的信心和态度，就我们能够把对神的这个信心能够持守到底，这种态度也能够持守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我们弟兄姊妹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教会是无形的，教会不是那个教堂，不是那个建筑物，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那亲近神，那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就是他的家了。那从这儿来看，提到主耶稣是敬忠的，摩西是敬忠的，那我们也常常回想，我们是不是也是敬忠了？我们是不是说啊，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们的意思？坚持到底，所以凡是不放弃能够持守到底的，一定会成为神家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家，能够持守到底就是神的家。所以谁能够持守到底，谁就是神家的一份子，那我们就是要持守。那坚持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得胜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持守到底。 第七节，圣灵以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第八节是，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句话很丰富。今日，那就是我们还有今日，我们还活着。那意味着就活着就有机会，我们今天还有一口气，我们就有机会。神给我们今日，给我们留下机会是让我们干什么？听他的话。如若听，那就说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那听不听是你自己的权利，你可以选择听，可以选择不听，神不会强迫。就如果我们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七到九节，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七到九节，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七到九节，当时主耶稣啊用以赛亚的话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就是硬着心。硬着心不是说我们看上去多有生命，你看他这个圣经懂得多少，真理很好，看上去很明白，也有爱心，也在服侍。我们不能光看这些，看他的心。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不清对方心到底怎么想，但是神知道。那当时主耶稣就说，这些假冒伪善的这些以色列人，每天也是也去会堂，也去赞美神，也去读经，也在祷告，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反而不把神的话当话，是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在教导人。今天教会特别像，这就是硬着心。就是我们真的要听神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就要顺服神，按照神的话去做。有的弟兄姊妹看上去很属灵，但是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劝的时候或是提醒的时候，用神的话去责备的时候，耳朵就硬起来了，脸也变了，那个眼睛开始翻了。为什么？厌烦从神道理。那么硬在心什么？像在旷野惹他发怒，惹神发怒试探神的时候一样。那下面第几节继续提，那这就指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四十年旷野上面，我们读那一段，弟兄姊妹回过头再读一下，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是怎么去硬在心肠的。他们每天都有神的话语，因为每天神透过摩西来向他们说话，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走了四十年，没有衣服，没有穿旧鞋，没有穿破，没有吃的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没有水喝从磐石里面流出活水来，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的，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但是这些人是硬着心，最后被神丢弃。他第九节就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观看我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神的行为，神所行的一切，他们是亲眼看见，亲自经历。就是这么一些人居然还硬着心，硬着心的人最后神会怎么待呢？人品。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主耶稣就说，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主耶稣对这些人怎么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我们真的不可以硬着心，我们可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背逆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持续的这样背逆下去，持续的可能神会放弃，那个时候就会活在神的任凭当中。我们活的时候被神任凭，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惩罚，因为任凭的结果，那将来我们那就是那个下场。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提醒。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本来是神的选民啊，那是神爱的一组人啊，神是单另设出来的一个民族，不列在万民当中的，这么大的恩典居然最后沦落在一个到一个神厌烦的地步。为什么厌烦呢？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常常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迷糊就是糊涂，灵里面糊涂，心里面糊涂，最后迷失了方向，别人一眼就跑了，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刚才第九节说观看我的作为，那是指的神所有所行的，是神的行为方面的，而这儿的作为跟那个还不一样，这个作为指的是神的行为的方式，就说迷糊到一个程度，就是不明白神做事的方式，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今天你看神常常的借着环教来管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知道啊，管教来了以后顺服神，寻求神，求神来指引，因为什么？因为他晓得神的作为，晓得神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遇到难处觉得神跟他过意不去，那就是这就是不晓得。第十一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当神厌烦人厌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是要怒气就来，神在怒中发誓的时候，那意味着审判。那下面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这个审判领导多严重，这个后果。我的安息，神的安息是什么呢？神的安息在当时来说，那就是神为他的选民留下的那块地方，应许之地，迦南地。对于今天来说，就十四节的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在安息。神说他们断不可，绝对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你看这个神厌烦到这个程度，落到这样的光景。下面十二节是弟兄们，前面是用旷野当中的这些以色列来引出，来做一个比较，让他们知道。那今天我们读旧约，也就透过旧约能够看到人的这个本来面目，看到人的这个罪性，也可以看到人的悖逆，让我们能够警醒。那么弟兄们，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那么就是这些旷野当中的以色列，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前面有人走过的这条路，我们就不要再走了，要谨慎。其实正在日光之下并无形势，今天这个时代跟过去的以色列没什么区别，今天这个教会的时代，这个荒凉悖逆厌烦曾从政道理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我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行。免得，那就是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可能就和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呀，硬着景象的以色列人一样，也是存着不幸的恶行，是邪恶的心，到了背上厌烦的地步。所以我们这个谨慎呀，是天天需要谨慎的，天天需要查看自己的，省察自己的，我们这一天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付上了忠心了？我们是按照神的意思行呢，还是我们让神按照我们的意思行呢？真的需要每天省察，把永生神离弃了。最后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到这样的光景，是被神弃绝， 被神弃绝，神弃绝的原因是我们把神离弃了。我们首先我们弃绝了神，不是神首先弃绝了我们。这是对我们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今天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天天彼此相劝，彼此相劝。那就我们是弟兄姊妹，是一家人，一家人要彼此相爱，要真的爱他的灵魂。我们不能做老好人，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就怕得罪人，就怕得罪别的弟兄姊妹，别弟兄姊妹已经有问题了，还不去提醒，不去劝告，不去劝勉，还甚至还没事，你按你想着去做就行了，没事的，犯点罪没关系的，神有怜悯。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安慰，神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有人被罪迷惑我们就劝。如果我们看到的有人被罪迷惑了，我们假装没看见，我们当老好人，甚至是还说一些鼓动的话，那就会担罪的。因为在以西结书的33章七到九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3章七到九节。以西结书的33章七到九节，当时神呼召以西结以后，就告诉他做一个守望者。那么守望者做一个守望者的一部分，那就是要去劝诫警戒他人。以西结书的33章第七到九节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呢，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这意思就是说，你以西结，你看见这些人犯罪，你就要去劝，你不去劝他死在这个罪恶当中，最后是要讨你以西结的罪，是担罪的。但就接着说，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那么以西结说，你要劝这个恶人来转离所行的道，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做了。如果他不听，那么他担了罪了，你不会担罪。这个用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正合适，我们要天天彼此劝勉。这个信仰路不是我一个人走可以走的，不是我们都不是独行侠，我们是弟兄姊妹。当看见某一弟兄姊妹有了问题，我们真的也凭着爱心，用温柔的心去劝。我们前面分享过，用温柔的心去劝，不是说我们言语温柔。你看主耶稣温柔不温柔？主耶稣心很温柔，但是他劝勉的时候，你看那个语言犀利不犀利？很犀利的。保罗也一样，所以我们用温柔的心去劝，话可能说得很重，但是心里面温柔，要把它挽回，这是我们要做的。不然心越来越刚硬。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确实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信心要坚持到底的，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我们真的坚持到底了，走到底了，就像保罗一样，那么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基督里，那就是进入了神的安息，安息那就休息了，在基督里面可以休息，可以睡觉。外面不管有多乱，这个世界上不管有多少纷争，但是我们仍然在基督里面可以去躺在那里，去安然的去休息。因为什么？里面有平安。这个前提是我们要把真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之所。15节，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又重复前面的，那下面再一次回到前面提到的，再一次来警醒我们。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就是旷野时代那些人，出埃及20岁以上的那些男丁就60万，你要多少人热身发怒？我们想到今天的教会有多少人在热身发怒？17节，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就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对我们心里面是一个极大的惊喜。第18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已经到了最后，最重点来了，不信从，厌烦从政的道理，心里面刚硬，不听神的话，原因就是不信，根本不信神，天天经历神的恩典，就是不信。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信了神以后，也在查主恩的姊妹啊，但是是不是从心里面真的信呢？不信神的人，神没有容他们进入神的安息。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没能进入安息就是没能到基督里面，我们跟基督如何没关系。信了一辈子，就像是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一辈子走了一辈子，好像是信了一辈子，享受了神一辈子恩典，最后没有进到应许之地。这暗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信徒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信了一辈子，自己认为信得很好，最后神知道他是不信从，里面是不信的，心里是刚硬的，脖子也是硬的，有的景象的，别人却也不听。真正信从神的人一定是顺服的，顺服神的话，当别人劝的时候，那么第一时间先静下来，不是嘴硬，有好多时候就是别人一说马上就反弹，啊，这嘴很硬的，我没有，我没有，我们先静下来，我们先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没有感谢神，有那我们就好好祷告，求神来赦免，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信从。所以这第3章呀，给我们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些旷野的以色列人再次放到今天来警醒我们，我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真正的信从那是要一定与顺服有关系的，一定是谦卑的。神是看我们的心，不看外面的。这不是说外面这个行为不重要，重要，因为外面的行为那是信的果子，这果是真实的，不是装出来的。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